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姐妹，弟兄先读，然后姐妹接着读，我们交替的来读。好，我们弟兄先开始。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真是瞎眼的，我们也真是瘸腿的，我们真的看不见你话语的宝贵。主啊，我们也听见了，我们也能说不能行。但是主，你是那医治我们的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灵上的病你都能医治我们。主啊，求你盼望真的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浓美，你的自己的宝贵，以至于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字句，乃是我们真的有你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永恒当中你所要启示出来的计划。主啊，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我们也在其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恩神，你给了莫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当中，我们也能够在你眼中来看为宝贵。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这么动荡的世代里面，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在何种环境当中，我们都是你所宝贝，我们都是你所看顾的。主啊，带领我们使用今天的这短短的时间，求你的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的灵来向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虽然我们读的是第四节到第十节，但是呢，我盼望用两次的时间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会来先分享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的上半节，然后下一次我们会分享七节的下半节到第十节。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宝贵计划。那会有三个的方面来讲。那当讲这三个方面的时候，其实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刚开始很久信主很久也读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这里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我们请 Alex 把那个 PPT 帮我们打一下，告诉我们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关于神的一个宝贵的计划。这里说到神把自己比喻成一个 builder， Build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建造一个工程的一个的建造者。他要向我们展示一个计划，是他要来有一个建造的计划，他要来建造一个他的家。所以接下来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是神预备了一块活石，就是像大家看到的，神预备了一块活石。第二个方面是神预备了众多的活石。第三个是神建造他的家。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说，你从哪里看见说神就是一个 builder， 他要来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活石，一个建筑呢？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里面涉及到很多关于建筑的一些的词，一些的用语。我们很多的弟兄在这边是做 Gibron， 在工地上班，你一下子能够读出来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关于你们工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他有说到建筑的材料石头，他也有说到说石头这些石料怎么样被处理，里面有提到说有的石料是被工匠来丢弃，那有些石料呢是被当作那个建筑的材料。接下来他有说我要建造一个灵宫，那灵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后面会来解释。接下来还提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房角石的概念。对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对当时的这些收到信读到彼得前书的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容易就明白彼得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或者那个时候彼得写信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在的这些地方，他们是那个地方是很多的石头的，所以他们都用石头来建房子。他们石头来建房子，然后呢石头来砌墙，来做住的地方。对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比较难明白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是钢筋混凝土，没有用石头建房子。所以呢，神要给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他要建这样一个灵宫，或者建他这样一个家，他要来向我们告诉我们他心里的一个计划。可能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说为什么会这样建，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彼得他要不是要跟这些弟兄姐妹来谈怎么样建房子，而是他要透过这个建房子的事情来告诉弟兄姐妹背后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神有一个很美的很宝贵的一个计划。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神预备一块活石。这里第一点说到说主乃活石，这个活石在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呢，它是单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有这一块活石，主是一块活石。那如果你看这个，刚才我说到这个是建筑用的石头，它指的是建筑用的石头。为什么？因为你图上上下文的话，这个就是建筑用的石头，或者这个原文这个字它就是建筑，专门指的就是建筑的石头。所以它不是代表说路边的哪一块的石头，也不是代表说一块鹅卵石，或者是你随便家里的一块石头或者一块的砖头，它而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意思和代表。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一块石头是一块房角石。那什么叫做房角石呢？我们请 Eric 好，如果你看到这个，就是当时建房子他们是怎么建的，所以我为了弟兄姐妹明白能够你看到第一块最前面的凸出来的那块石头，应该大家都看得到最大的那块石头，那块就是房角石。所以当时如果他们要建房子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呢？ 他们要先选一块这样的石头。那这块石头不是随便选的，这块石头是要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去选择，因为这块石头是非常的重要的。工匠要用各样的手段检查，敲一敲，然后呢要去听一听这块石头质量怎么样，他要保证这块石头质量是最好的石头，而且呢他又要测量。所以你看他还没有还是上一张，不是上，他要测量这个直角，因为他两边这个石头是要平整的，所以两边伸出去的这个角都要是90度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90度，没有是平整的话，如果弟兄姐妹就举报你弟兄们，你知道你如果是左边跟右边这个墙都是要照着这个石头延伸出去来测量的，如果这个石头偏了，或者是这个石头没有弄好，那接下来砌墙会怎么样？越砌越歪，上面的墙会怎么样？越砌越歪，然后以至于整个房子就会垮塌下来。所以这块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块石头基本上这个是普通建房子的石头，但是呢这块石头一般的话是很大的，很重的，而且质量要很好的。那关于神说是要建一个他的家，就是圣殿，所以我们来看后面 Alex 对，这里就是耶路撒冷现在的一个地方有的一个房角石，就是圣殿当时那个山怎么建的那个房角石，它个石头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它要保证它的质量。所以呢他这里有说到大概是要50吨的这个石头，然后呢有些他们说有发现这个石头长多少呢，大概10米到12米这么长，这么大。我们看下一张你就会更清楚了啊，你看那边有个梯子还是什么的东西，这么大的那个石头，它要过去的。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因为如果这块石头它的质量不好，它被上面很多东西压着的时候，它要承受很多的重量，然后如果它质量坏了，这块石头塌了或者裂了，那么上面所有的重量都会把它压下来，那这个房子就 住不了了，就可能会垮塌了。所以犹太人当时或者是中东那一代的人对这个房角石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块石头。他们通常都会搞一个的典礼，当这块石头放下去的那一天，他们要搞一个典礼啊，为这个石头祷告，为这个房子祷告，让这个所建的这个建筑物呢能够质量是有保证的，能够来好好的啊，不会有什么的质量的风险。刚才说到另外一点，为什么这个房角石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所有的墙都是沿过去的话都是照着这个石头的，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你可以做水平，可以做上面这个激光的这种，你就照着砌就好了，歪了你就可以看得到。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看这颗石头，这个石头是怎么样的，那么你砌的墙就跟着它走。所以房角石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房角石错了，这个房角石不对，这个房角石有质量的问题，那么这个房子就很可能很可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彼得他不是只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房子需要一块这样的石头，他是告诉我们主就是这样的一颗石头，主就是这一块的房角石。所以他说主乃活石，主乃是活着的这一颗房角石，这一块房角石。神的一个计划的开始就是他预备了这样的一块房角石，他要在上面有一个建造的工程。 那这一块房角石，这块活石有什么特点呢？彼得又说到说，它是被人弃绝的。被人弃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丢弃的。当一块石头被工匠来丢弃，就证明这块石头在工匠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好像废料一样被丢在一边，它是不能用来建房子的。所以这里说到谁？说到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被弃绝的那一位。如果你去稍微的去统计一下，当主在地上的时候，被多少人来弃绝？被比拉多拒绝，被西利拒绝，被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被这些百姓来拒绝。因为当这些百姓告诉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因为我们不要他，因为他不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个弥赛亚，我们不承认他，甚至他也被自己的门徒来拒绝。门徒看到他被捕了，就赶紧跑了。甚至在当中有一个犹大，是卖主的那个犹大。但是虽然他被人拒绝，但是后面他说，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是被拣选的。当你读和合本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说在神的眼中，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话，那你说到说他在神的眼中是被宝贝的，是被拣选的。在人眼中是没有用的废物，没有用的废料，但是在神眼中是被拣选、被宝贝的。拣选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有一种的误会，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拣选就是好像我们在一堆的候选人当中，在一堆的好东西当中，然后呢优中选优，把它来挑出来，最后选出一个耶稣来。所以好像说神在这众所有的人当中找，在所有的天使当中找，最后找不到，然后看到耶稣，哇，你好，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合适的，所以那就你来。很多的读圣经的弟兄们，他们知道这一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是什么呢？这个拣选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一个委派，神的一个宣告，告诉这全宇宙，这个耶稣是我的儿子，是我拣选他来担当这个任务的。举一个比较我们明白的例子，就好像一个皇帝他要出去外面打仗的时候，那他的国家没有不可以没有人，所以呢他就叫他的来选他的那个太子来帮他来治理这个国家，来监国。所以他要宣布说，我选我的这个皇太子，我未来的这个继承人，代表我来治理这个国家，所有的你们这些人都要听他的。所以这个是拣选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在很多的皇子当中去选，而是说他只有这样的一个皇太子，他选代表他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里是这个意思，拣选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天使有那个资格来代表神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来做这个房角石的工作。只有主，他是这位天地间他是唯一的那个候选人。所以这是神拣选的意思。那第二点是神所宝贵的，他真的是神所宝贵的，而且是真是神所喜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所宝贵的东西，真的是有永恒的一个价值跟荣耀。我在有时候在想，将来当我们到神的那里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东西跟地上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对比。我们人常常看为宝贵的事情，但是一直在变的。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有些东西是很宝贵的，但是是一直在这个标准在变的。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大概比较年长的弟兄或姐妹就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你70年代结婚的时候，如果你要结婚，有人说要三大件，是不是？那可能你们都有一点印象，自行车一定要有，是吗？比较那个的，手表要有，是不是？缝纫机也要有，是不是？这三大件，那肯定的，你娶一个媳妇，这三大件要去嘛。然后如果呢，再加一个收音机就更好了，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说三转一响，是不是？那但是到80年代又变了。80年代你不可能就又是自行车又是那个就可以糊弄过去了，那就要电冰箱啦，电视机啦，还有洗衣机啦，是不是？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哇，能够结婚能够有这些东西给我已经很好很好了，是不是？但是请问现在如果这些东西说你嫁个女儿我这些东西给你，在座的如果家里有女儿的，你愿不愿意？你肯定不愿意把女儿就嫁过去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心里面觉得这是宝贵的，但是真的是一直在变，是很短暂的。但是神的眼中的那个宝贵跟我们所想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里说到说，这个房角石是一块活石，它是有生命的，然后呢它也是虽然是被人所弃的，但是呢它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贝的。可能你听到这一句说那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能够感觉一下当时的那个弟兄姐妹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多么的感动。为什么呢？当时彼得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坐着来聚会，你有一个比较敞亮的地方来聚会。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要躲，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要在比较人看不见的地方，因为人看见的地方都会逼迫他们。那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聚会聚会聚会最后躲到哪里去吗？猜一下，躲到地底下去。为什么？因为地底下有放那些死人的地方，有放那些棺材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聚会，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你只要出一点声，人家就来找你。然后他们要躲在那个很阴暗的地底下，甚至旁边都有棺材的地方去聚会。他们在社会上也是处处的受人家的排挤，因为他们信主，他们就不再去神庙，因为他们信主了，他们就不再参与偶像的那些敬拜的活动了。那么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事、朋友都远离他们，甚至整个国家罗马帝国也误会他们，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很怪，而且这些基督徒呢，你看都很好，但是就是不拜我们的皇帝凯撒。所以当时的人对基督徒很多的歧视、很多的误会，也有很多的嘲笑，甚至很多的欺凌。所以这里说到说，虽然被人所弃， 被人弃绝，但是在神眼里是宝贵的，是蒙拣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当时也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第二点，当我们看到一块这么好的石头摆在那里的时候，这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那么神的工程就结束了吗？神的工程就停止了吗？没有的。所以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所以当我们常常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就来到主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细细的去看一下旧约，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很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旧约，当摩西，神告诉摩西说，哦，你们要准备好，我要降在那个山上，我要跟你们来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雷轰、闪电、密云，声音非常的大，所以百姓都害怕发抖。然后神说要跟你们见面，而且神说很小心，你不要哪里不要去，要很小心。所以百姓后面有一个感觉说，摩西亚不要了，你跟神见面吧，我们躲起来就好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当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要献燔火的时候，那个火直接就出来把他们烧死了。所以在神的那里是非常的害怕的，甚至是大祭司，大祭司穿那件衣服的时候，他的腰间要系上铃铛的。为什么？他进去，然后铃铛后面还有一个绳子，他的腰上还有一个绳子，铃铛响的时候证明他在里面还是活着的，那如果铃铛没响，那可能他出事了，要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彼得用的一个词是来到，这里是说一个意思，说你可以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了。哎，今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哪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被他击杀的？或者耶稣可能伸出来手就把你打两个耳光的？有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是主能够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没有害怕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里说到你们是谁呢？你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些人是谁呢？是这些凡信靠他的人，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接下来说，他说你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像什么呢？你们信靠的人像活石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石头。刚才说到主是那个房角石，那这里呢有意思的是，活石它在原文当中是复数，或者你看英文也可以是复数的。所以主耶稣那块活石是单数的，但是这里的这块活石呢，这些活石呢是复数的。但是呢，主耶稣的那块活石的石头跟我们这块这些活石的石头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什么呢？是你们是都是在神眼里是那被拣选又被神拣选被神宝贵的石头，同一个质量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跟主里面，我们里面有主一样的生命。 我们跟主有一样的生命，成为被神眼里看作是一个又宝贵的石头。但是呢，这些石头要来干嘛呢？所以接下来说到说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你说灵宫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有翻译是一个属灵的殿，另外的翻译是一个神的家。那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去来说这个是属灵的殿，这个是神的家，属灵的家。但是呢，神的殿跟属灵的家其实是可以相通的。你可以用很多的经文，今天没有来时间来讲，但是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那我们请 Alex。 对，好，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OK， 那个家跟这里的灵宫的宫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然后你可以很找很多其他的地方来验证这一个。但是呢，所以神他有了一个房角石，他也很多的活石，就是这些基督徒信靠他的人，他有一个很宝贵的计划，是他要来建造一个他的家，建造一个他的圣殿。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些人被当作材料的人。刚才说到说这些人我们是信靠他的人，但是呢，如果你读彼得前书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些人，彼得所要写信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外邦人，大部分是外邦的弟兄姐妹。说到什么呢？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是神所宝贵，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材料。稍微你读一下旧约就知道，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里面说到一个词，是他用什么样的石头呢？他用的石头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罗门那个时候很有钱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卫放了很多，留了很多很多的钱给他，啊，圣经上说是金子银子，啊，然后呢铜木头石头多得不可胜数，就是大卫把所有的这些他的家底都给所罗门，告诉他说：“你再拿着我这些所存的这些去来建圣殿。”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差钱的，所以呢他会用最好的材料，他用最宝贵的石头来建造神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另外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图片。如果你给我另外一个图片，不是这个上面，下面 sorry。 OK， 这里在耶稣的时代，或者是彼得的时代，外邦人是不能进到圣殿的里面去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隔断的墙那边，外邦人可以在外邦人院这里祷告啊、敬拜啊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越走到里面那个隔断的墙，那有个矮墙，然后呢上面有牌子，会告诉你说外邦人不可以进去，进去的话就会被处死。那为什么我讲这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外邦人连圣殿的墙进去的资格都没有，但是现在神把我们当作圣殿里面的材料，他圣殿里面的材料，能够跟他最亲的地方。外邦人没有资格的，外邦人没有资格进到里面，只能远远看的。所以今天 彼得写的这个是你们做了圣殿的材料，你们做了神的家的材料，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跟福气呢？在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本来神就是我们的神嘛，我们祖宗的神。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我很肯定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们没有资格。但是神让我们有这样资格进去，来成为他家里，成为他的里面的一块砖，一个建筑的材料。好，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神要建造一个他的家。但是神要的一个家，不是只是说好像这样一个圣殿，他要一个属灵的家。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说到神，他根本不会来住物质的殿，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充满万有。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为我和做造什么样的殿宇让我居住呢？所以神一直的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圣殿其实不是神要住在里面，而是神要透过这个圣殿来与人来交通，来与人来相会。所以神要想要一个家，神要一个属灵的家。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房角石已经建好了，放好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活石，也被砌上去。你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自己成为神的家，这个就是教会。教会不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这个房子或者 open 的房子是教会，而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聚集在这里，这就是神的一个教会。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你当你读圣经，和你读到一句话，他说如果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因为那是神的家，那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你也听到另外一句是，你们是圣灵的殿，是不是？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当你信主之后，神愿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他的家，我们就是他的教会。第三个要说到的是，神在建造一个这样的计划，但是这样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呢？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那里全部的都是一个进行时，说到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工程还在继续的来建造，神在继续的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常常想，这样的一个工程我怎么能够有机会参与呢？就是那些属灵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这些历史上这些属灵伟人，他们才有资格来建造这些圣殿嘛，来在神的面前来这么好。但是我有什么资格呢？我们这些只是很差很差的料子，很不跟他们比，我们真的是差远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哪个属灵的伟人，他是一块石头，你也是一块石头，他是神所宝贵的，你也是神所宝贵的，他在被建造在神的家里面，你也是被建造在神的家里面。所以你们我们都在神的这个他的家里面被建造，所以没有谁说他建造的多我们建造的少，或者他有份我没有份，我们都有份。另外一个说到这样的一个工程还在建造当中，能够知道神要的做的这个工程有多大。我们暂且不算之前的，我们暂且就从2000年前主耶稣开始有教会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2000多年了，他还在建。地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2000多年了还在建，没有吧？但是他仍然的在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教会或者是这样一个他的家那个规模有多大，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儿子在一个基督教学校上学，那有时候我去送他，那看到很多孩子跑来跑去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天就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你看那个跑来跑去的孩子，有黑的，是不是有黑皮肤的，有白的，有黄的啊，不一样的人种。然后呢，你看到，就让我想到，哎，神的这个教会，你知道，不只是华人的，不只是中国人的，没有黑人的，有白人的，各种不一样的肤色人都有，不一样的国家的人都有，不一样的世代的人都有。你能够想象那个神的那个教会的这些神所要造的这个工程多大，多少的人，多少的他的这些活石被建造起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几千人就很多了，几万人就很多了，神可能的计量单位不是按这个几千几万甚至几亿来算的。另外一个神，他我们也说，他说要建造一个灵宫，那里面有这个圣殿，这个殿，他的属灵的殿建好了，后面有说到要有祭司，要献上宝贵的祭物，神所悦纳的祭物。但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放到下一次讲。是看到，但是你要明白，这个灵宫建造，神要建造，他要有祭司，他要献上祭物。这些祭司呢，跟我们也有关系，这些祭物呢，也跟我们有关系。或者更直白地说，这个祭司就是你。神不仅让你做活石，而且呢，你也能够在里面做祭司来服侍他。他不仅做祭司服侍他，你也可以来献上祭物来让他得着喜悦。好，接下来刚才说到建造，所以这个建造是谁在建造呢？是神在建造。所以神是那位负责人，他要让哪块石头摆在哪里，他要让哪块石头怎么样子的一个方位，都是他说了算。所以教会不是哪个人说了算，教会也不是哪个人在那边说我能够决定什么事情，而是真的是神他来决定这个教会怎么建。我隔几条街的邻居，他大概去年的时候他开始建他的一个房子，建得很好，很漂亮，哇，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会路过，会觉得说，哎，这个房子这么好，很好看这样子。然后那一天我问他说，你这么好看的，你还在建吗？他说，嗯。我说，还有多少没建？他说，我还只建了75%，还有25%没有建完。但是呢，你当你看到他的房子的时候，就会挑刺嘛。他后面外面有很多的玻璃这样子挡着，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那个玻璃，哎，你看这个玻璃下雨了，脏啊，鸟屎啊，搭在上面非常难洗的嘛，他为什么要那种玻璃呢？是不是？然后现在他又那个弄fence，他房子这么好看，你知道吗？但是 fence 当然要做的高档一点，是不是？他竟然弄那个空心砖，垒几个一排空心砖过去，我在想，这么房子好看的房子弄几个空心砖干嘛？也不弄高级一点的，是不是？但是你想，我这样的抱怨，我这样的说有用吗？他是房主，是不是？他说了算吗？他喜欢吗？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会指手画脚嘛，对不对？所以真的弟兄姐妹，神他在建造他的教会，神在建造他的家，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不管我这里说的不是只是异地的弟兄们，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活，都是神要来建造我们，甚至我们的人生也是神要来建造我们，我们都是要来神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真的是越觉得，当你愿意放手给神的时候，当你愿意的让神来管你的时候，你真的少了多少的重担，少了多少的焦虑，少了多少的这些的睡不着觉的那些的晚上。真的，因为你知道你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主，让他来处理，全部交给他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很轻松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说，神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计划，他让主来做那个最美最好的那块方教室，而且呢，他所要建造的这个教会或者是这个他的家，是透过这一块的石头来做一个标准，来做一个的开始，来做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根基。以至于当我们知道是我们像主一样被他在里面成为活石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的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照着这颗活石，这个房角石来建造他的家。所以主耶稣这个房角石是最重要的那一块，所以神说他要在西安，在耶路撒冷放一个房角石。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在这个上面来被建造。我们其实没有资格，但是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跟抬举。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说到的是，被神建造在他的灵宫里面是要付代价的。我们有恩典，但是我们也有代价。为什么？因为当你知道一颗的石头，我们请 Alex 再帮我们把 PPT 的第二章，要成为石头，当石头从山里面开采出来的时候，不是就是这么平整的，这个工匠要切的，这个工匠要削的，这个工匠要锤的，这个工匠要打磨的，然后呢，这颗石头才能够放在那边，才能够在这个建筑的里面成为这个建筑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人，都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石头，被主来建造在他的家里面。所以当你觉得一颗的石头它不愿意被修剪的时候，有一块凸出来，有一块凹进去，有一块裂成两半，这个建筑是不能看的，这个建筑也是不美的。所以第一块的石头被这样的来修剪。所以刚才说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被人弃绝，这个本身就要告诉我们，连神的儿子都没有办法来避免受到试炼，都没有避免要来学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说神啊，你不要来对付我，你不要来处理我，我拒绝你的处理，我拒绝你的雕削， 我拒绝你来修整我。连他的儿子都这样子了，何况是我们呢？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当神的儿子他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但是他最后面是得着了荣耀。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当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苦难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傻傻的，就是哦，你要去吃苦难，你要去吃苦，而是说你真的明白神让你接受这些苦难的话，要给你带出来生命的荣耀，给你带出来说，这个当我经历了这些的凋消之后，我的生命更加的来向主，我的这个的生命发出来的那个见证能够来荣耀主的名。这个才是苦难的意义。所以今天我没有一个要求说，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些苦难。如果你不明白苦难的意义，如果你不明白主他接受这些苦难，他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能甘心情愿的愿意的去来接受，去来接过来神所安排的这些的事情给你。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周六晚上，周五晚上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他说他经历非常多的是一些弟兄姐妹的伤害。所以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难受，或者是觉得很后悔。因为当我们生命没有被雕琢，没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带给别人的是什么呢？你会行出什么良善给别人吗？你会带出什么好的给别人吗？给我们的家庭、孩子、我们一同服侍的人，没有什么好出来的。但是当你生命愿意去被对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当有这样的这个计划，神给我们的这个计划，不只是在我们的今生，也是他在永恒当中要来把这个工程慢慢的显露成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说 Alex 你在那里，那个文宁你也在那里，我们都在那里，而且我们都被神雕琢着在他的家里面的一块砖。哎，你要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在神将来的那个砖都是会发光的，都是亮晶晶的，都是很美的。所以有些人说圣经里面说黄金街碧玉城，那你指的是谁呢？那你不是指的物质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物质了嘛。真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的光，神的那个荣耀从生命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是很美很美的。好，我们也有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这样你的心意和你的计划来告诉我们。主啊，求你也真的盼望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当我们越加明白你天上的事的时候，越加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在地上生活，怎么样子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感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仅得救，我们也被你来看为宝贵， 我们也能够来成为你建造你家的一部分。主啊，我们真的感恩你这样的对我们。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那么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建造的工作。你要建造我们这个人你要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愈多的来像你的儿子，愈多的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愿意的来接受，甘心的来接受你的雕削跟这些的功课，以至于当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学习，我们经过了之后，我们真的向主献上感恩，我们能够来成为你家中这个荣耀的这个活石，能够来荣耀主，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